欢迎收听财经平方 After Meeting Podcast， 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1月17号下午3点整。本次的主题是银行股开讲，美国经济温和确立。按下订阅我们就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财经网的 Roger。 最近呢，这个天气变化大，就是听众朋友呢，请好好保重身体。像这个上个礼拜我重感冒，所以讲一句就咳了好一阵子，就没有办法录音，所以派出我们的这个代班主持人 Devin。 那播出后呢，有几位听众们跟我们分享说，这集风格很不一样哦，声音有小清新的感觉，然后再问说，这一位伙伴啊，是这个 A 平方的某某某某某某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经过这样的尝试，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就是让大家偶尔换换口味，那搞不好在你的吸收上面有不一样层次的吸收感哦。那希望以后呢，可以不间断，有一些这样的伙伴来跟大家一起来出出声音、聊聊天这样子。那回到这一集啊，这个美国第四季的这个财报呢，终于要开始开讲喽。那大家知道，以往开讲就是金融股第一率先开讲，那总经数据其实是少一些的，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一集银行股他们开讲的内容呢，来展望整个美国到底经济是不是温和成长确立呢。好，讲到美国，讲到银行股，那我们一样这一集找来问不倒的男人研究经理 Ryan 上节目跟大家聊聊天。欢迎 Ry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Ryan。
好 Ryan， 龙年来个吉祥话吧。
有时候我们刚才就讨论过嘛，我就觉得哇，这脑筋急转弯
很难呢。
我那是心里第一个想到的是生意兴隆，那就祝大家就是龙年行大运，然后呢，不管就算不是你自己做生意，也是生意兴隆。
OK， 好，因为 Ryan 本来要讲的字我把它用掉，说我要讲就是好运龙来了，就是谐音梗啦哦。那龙年真的不好取，对，大家如果有想到龙年比较有趣的，
可以告诉我们，
对，告诉我们，对，我们创意是比较少的。好，那接下来呢，请 Ryan 先帮我们回顾一下本周行情重点吧。
好，那因为其实这周的那个录制时间是比较特别啦，现在时间是1月17号的周三下午嘛，那其实刚好就是美国在1月15号周一的时候是马丁路德纪念日，对，所以放假一天。那美股美元美债的殖率它的波动都不大，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国际盘其实欧股亚股新兴市场它比较像是涨跌互见的情况啦，整体股市它没有一个有回档，但是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方向。
是，
那在汇市的部分的话，其实美国12月的一个 CPI 公布之后，其实市场它 Fed Watch 的一个利率预期，其实2024年全年的降息幅度就在最高的时候一度到了就是七码的一个机会最高，那现在又回到六码左右，
还是很高，
对，还是很高。对，那近期其实是联准会委员不管是 Williams 啊、Logan 啊、Master Bostic 他们都有积极的表态说，其实货币政策它转向降息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个经济数据去支持的。好，那另外欧元区虽然说它的经济数据比较疲弱，然后而且欧央行它是预期2025年通膨才能够放缓到 1.9%、所以其实行长它的一个拉加德就是还是强调说目前没有办法去确定说降息的一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降不知道，
对， 没办法知道，所以欧元的走势它就比较是跟着美元指数去波动。
是，
那唯一是只有日元它从年初以来是一个维持一个比较弱势的状况，那主要其实是反映说日本它的一个实质薪资像现在年增是-3%、小幅的
下滑了，
所以市场其实一直在等待说日本可能要等到春豆的一个结果公布之后，可能说实质薪资有调整，那日本的央行的货币政策的转向它才能够正式的一个发生哦。那展望接下来的一个外汇市场哦，其实1月17号到19号这个期间，其实联准会委员哦，包括 Williams 啊、 Bostic 还有 Daly 都会公开发言，那欧央行的一个行长拉加德他的演讲，还有欧央行的一个会议纪要，那数据部分的话有美国的一个零售还有日本的一个 CPI 的公布，所以整体来看其实现在市场已经领先预期嘛，所以跟普遍央行它这个保守态度正在进行拉扯，所以其实股市跟汇市都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那我们是预计在1月底的联准会的 FOMC 之后行情才会变得比较明朗哦。那接下来我们的一个看法也会在等等的一个节目呢跟所有的听众去细说。
好，大家有没有听到就这一次的行情回顾其实有稍微一点点的不一样啦，因为我们请这个 Ryan 呢也换个方式引用我们合作好伙伴 CME 谘商所的外汇周报啦。那有在关注投资市场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外汇市场其实非常容易受到这个国际事件的影响哦。例如说刚刚讲到了各国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啊、地缘政治局势啊，或是市场情绪，都会增加外汇市场的价格波动哦。所以我们还是要运用适当的金融工具来有效的管理风险啦，还可以降低潜在的损失哦。那外汇期货就是其中一种方式哦。那好处就是流动性高啦，那交易时间接近24小时都可以交易。那本来外汇期货的规格比较大，让一般投资人会比较害怕哦，就是投资的金额会多一些，但谘商所就提供了这种欧元啊、澳元啊、英镑啊、日元等主要货币的微型期货合约，所以你想要尝试外汇期货交易的投资新手 或是资金有限的小资族都有机会可以加入市场来试试看咯。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外汇市场的资讯以及外汇期货的使用案例呢，可以点击底下资讯栏连结哦，免费订阅谘商所的外汇市场周报，接收更多资讯咯。好，那我们拉回来哦，就像 Ryan 刚刚讲的这个焦点一样哦，今年呢，这个到现在呢，市场这个大幅度的降息预期哦，市场刚刚讲七码六码，不管怎么样，但央行一直在拉扯嘛。好，那也让行情的走势呢，现在还看不出来一个明显的趋势哦。不过怎么样呢？都已经到2024年的一月中了嘛，那美国的财报季呢也陆续的在公布哦。那市场期待就是，哎，财报有没有办法公布更好的消息来带动下一波的行情的启动这样子。所以这礼拜呢，我们研究部的周会呢，我们也是先领跑，我们来讨论这个银行股的财报出炉，展望一下接下来美国怎么看。等一下的内容呢，就会请 Ryan 好好的跟大家分享。那今天的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会利用上一次我们的 MEO 这个全球经济展望这个线上直播还没有回答到的问题呢，我们要好好来问一下 Ryan， 请 Ryan 来替 N 平方的三位研究员来回答咯。好的，马上进入我们的主题了。截至呢礼拜一哦，一月十五号，在美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四家大的银行哦，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花旗都已经公布了财报了。那财报公布之后呢，其实摩根大通的股价其实在公布之后表现很好哦，突破历史新高。但是最终的收盘跟其实三家其实表现都差不多啦，甚至有一些下跌了。那我想先问 Ryan， 这样的股价反应是否代表美国的消费经济息息相关，这些银行股呢已经提前给出一些警讯了？
嗯，其实因为美国银行股就是去年开始有降息预期后开始再拉起来的嘛。
对，
那其实我是觉得目前还没有到警讯这么严重啦，就是主要还是应该是反映说今年美国它可能进行降息，那所以可能会影响到银行业的一个净利息的一个收入，那我们就大家就简称叫做 NII， 就是 Net Interest Income。 好，那如果以去年股价表现最好，那美国资产规模最大的一个摩根大通来看的话，那其他2023年 Q4 的营收是399亿，那年增是 12%、那主要就是有连续七季创了一个历史新高的这个 NII， 大概242亿美元的年增 19% 来带动的。那其实摩根大通它有四大的一个事业体啦，那其实我们等一下会聚焦在这个消费跟社区银行，那其他当然还有一些企业啊跟投资银行啊商业银行或是资产跟财富管理的一个部门。那其实它其中的这个 NI 的主要动能就是来自于就是那个消费与社区银行的一个部分，那其中的一个信用卡的一个服务是很受惠就是去年的一个利率上升嘛。那呢大家也知道就去年美国的一个消费是非常旺的，而且是借钱在消费的，
对，
所以它其实这个信用卡的这个循环的余额也是上升的。
所谓循环余额，就是它可能也有循环利息的产生，
对对对对，
okay、
其他就比方说借了更多钱来做消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让它的一个 NII 成长最快的一个动能之一哦。那另外从去年的一个三月银行危机的时候，其实就是 JPN 它有并购就是第一共和银行，那这个第一共和银行部分其实也挹注了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营收跟获利，那其实推动了它的一个消费业务啊。还有商业银行的业务啊，那这个部分都是算是蛮好的一个状况。对，那另外的话我们这边需要特别去讲一下哦，它这一次虽然说营收创高，但是在净利的部分是有一点问题的。那这个净利的部分的问题主要是来自于一个一次性的一个费用，就是其实在去年银行危机的时候，其实因为 FDIC 它有一笔叫做特别评估费用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它在那个期间嘛，有些没有投保的一个存款，
是
那它这个东西是由 FDIC 去就承担了，那承担后他把这些卖给这些大的银行，那这些大银行得到了挹注，所以其实 FDIC 就要求他们要付一个就是保费的一个部分，把你这个未投保的一个存款全部都是要弥补 FDIC 的一个损失。
FDIC 之所以会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个对银行造成的损失，其实就是当时去年三月，
对，去年三月
FDIC 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保障，
对对对 对， 對
OK。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是每个银行都要给的，那其实 JPN 这边是给了就是29亿左右，
它都是一次性吗？
它基本上是要在连续在八季内去还，那基本上它这个总金额就是算是他算完后就一次性的在这次里面
要支出认列，
对对对、
okay。
然后呢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有压低他的这个2023 Q4 EPS 的一个部分，所以其实是略低于市场预期的一个部分，但是他其实全年的一个净利是496亿，还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所以其实如果你去看他的一个组成的话，你会发现说他的消费的一个 就是事业体的一个状况其实还是非常的
不差，
所以其实我们是认为说一直到了2023年的一个年底，美国的一个经济啊稳健，然后它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状况其实都还是非常蛮良好的一个状况哦。
是，
那其余的三家银行就是包括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跟花旗银行，其实如果你只看它的一个消费业务的状况的话，基本上也是维持这种温和增长的一个状况。
是，
那大家市场可能会很好奇啊，哎，听说花旗不是要裁员了，然后呢它又是由盈转亏的这一季，但是其他你去看它里面的一个细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主要制造到一些阿根廷的一个汇率或是俄罗斯政经组合政经局势的一些风险，那总计就是亏损大概18亿，那这部分其实就是认损了大概8.8亿左右、
okay.
那还有一些就包括是公司重组啊或是坏账准备，还有刚刚前面讲这个 FDIC 的费用、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让它有亏损的原因，但是如果你去纯粹看它美国个人银行的业务状况的话，你会发现说在信用卡然后呢零售银行这些业务的一个余额基本上都是季增的哦，
等于消费表现还是很好，
对，消费表现还是很好，它季增大概3-4%，那年增是8-20%，所以其实代表说连亏损的这个花旗的一个银行它也比较像是它这季是它个别公司的问题，并不是美国它这个整体经济的一个因素哦。
所以如果我们把美国银行的财报视为就是美国经济2023年的最后一季的这个前哨战来看的话，是不是可以说跟我们的浩是不是其实看法一致啊？就是说美国的经济还是处于温和成长的状态。那我想问哦，就是如果考虑到联准会即将结束升息循环，然后转向就是预防性降息，那银行财报啊，还有各家高层的电话会议，有没有透露出他们对于今年美国经济跟货币政策的一些看法呢？
好，那通常我们在看美国银行财报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指标是观察经济数据很重要的一个财报数字哦，那其实就是备抵贷款的一个坏账冲销。
是，
那从四大银行来看，除了花旗是大幅增加以外，其实像摩根大通啊、美国银行还有富国银行，它在2023年 Q4 其实基本上这个数字都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拉升。那我这边做个很简单的解释哦，就假如说他认为说接下来会有很多的一个坏账，就他放出去的贷款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开始银行就会开始提高这部分的认列，就有点像花旗的一个状况。那目前其实大部分的银行都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大幅拉升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表示说他们并没有说很特别看坏之后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个呆账的一个出现哦。那同时它还有个净冲销的一个数据叫做 net charge off 的一个比例啊，它虽然说是创下了就是肺炎疫情后的一个最高的水准，但是其实也才刚回到疫情前大概2019年左右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这也反映说过去2023年它的一个消费贷款余额的一个快速增长，还有联准会大幅升息的这个高利率环境，确实已经开始让信用卡啊还有商业房地产这些就是利率比较敏感的那贷款很多的部分出现了
一
些
压
力，对，但是这个状况有点像是整体的一个信贷紧缩环境才刚刚的一个开始，那只是比2022年2023年来的更紧张，但是没有说出现一个大幅违约，就是违约到这些银行们需要去提高它的一个冲销的一个状况。
等于说刚刚 Ryan 讲的，我们常常在听到银行在打呆账、打坏账，就是在讲的就是备抵贷款坏账冲销，看起来的话只有花旗银行是升高的，其他三家其实还好，但是看到净冲销、我们等一下 Ryan 可能叫 NCO 啦、就是 Net Charge Off， 它还是创下了这个肺炎疫情后的最高水准，就是 还是很多的这个账这个坏账会出现，但银行还没有完全要认列，他说这个要打掉了，所以他看起来是给这些市场有信贷环境有点压力的，但是还没有到不可以控制的水准。
对，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 NCO 的一个就是概念啦，其实就是说他会认列一个比例去就是认为说这些人就不会还钱了，然后他会认列一个这样的比例，那这种东西是通常是会看到什么样的状况才会去把这个认列提高，就甚至说美国的一个就业市场开始出现了问题，他可能预期民众的一个收入没有办法去偿还这些贷款的时候，他才会认为说这些
他的 provision 就拉高，
他就会拉高。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表示说他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那回到疫情前的一个水准，如果说从总经的一个环境的角度来看，就表示说回到疫情前，也就是说你现在的收入大概跟你去年就是消费贷款的一个状况，你就是大概有点类似收支平衡的一个概念了。
是，
对，因为你回到疫情前的长期水准嘛。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就是通常我们会看到的状况是这样，就是去年的时候因为你有很快的一个信用卡的余额的一个增长，所以你的经济增长消费经济增长非常快速，但是到了现在民众的一个收入跟他一个贷款的一个负担差不多持平之后，你这个一个增长的增速就会开始慢慢的一个放缓。那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就可能说违约 续率上升，那银行认为说他贷款要打贷的金额变大的时候，那才表示说，危机才真的来临哦。
好，那照你这样讲的话，银行们是不是对于接下来的贷款余额，他就认为不会增长了？
就其实应该说，我觉得是增长速度会放慢。那这个其实可以从这篇他的一个2024年的一个 NII 的预估去看哦。他其实目前认为说，他的一个净利息的收入在2024年全年啦是881到900亿。
是。
那我们去看一下这篇他预估的一个细节。他其实在这次的就是财报里面都有公布，就他的一个背景是这样，他认为说全年会降息六码。那降息六码的话，其实是会压抑他的利息收入嘛，
也就是 NII 会减少。
对对 ，NII 会减少。那他可能包括一些存款的一些重新定价，都有可能会让他在这一部分会有一些减损。那大概是80亿左右。
Okay.
但是他有一个预估是这样哦，他认为说信贷还有信用卡的余额哦，其实会成长的。那所以说利息下降的情况下，他因为余额成长，所以还是可以收到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那这边大概会贡献15亿的一个 NII 的增长，所以他认为说其实2024年的一个 NII 还是会维持在2023年这个历史的高位，所以表示说他没有去看坏美国这个消费贷款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增长哦。
嗯，在电话会议中这个 JP 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好，那其实他电话会里面中也是这样认为的啦。那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他电话会中的一些其他跟货币政策的一些看法，就是他其实这次是 CFO 去回答问题嘛。那他除了就是跟全年降息六码的这个预期以外，他其实在回复分析师问题的时候，还有谈到跟关于缩表的一个部分。他实际是认为说，现在缩表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从银行的系统中去抽走流动性。那去年其实最后就2023年的最后的六个月，其实主要是靠 ONRP 在缓冲。那2024年的时候，其实看我们现在一月初的一个 ONRP 其实已经降到了5800多亿，那已经降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准，所以其实流动性开始慢慢的转向不利，
是
就是因为缩表还在持续进行，每月950亿还在持续进行，所以对于银行这一块，它可能会接下来会影响到它的一些存款，那也就是它在 NII 里面的一些预估的一个部分。
对，
那目前说虽然说这个 CFO 认为啦，就是银行还有存准金啊，然后还有一些的一个 ONRP 去做缓冲，但是等到就是存款大量的流出的时候，
对，
市场其实已经开始在这个时间点去预期到缩表可能会放慢，然后呢他认为说联准会接下来下半年的一个行动会非常非常的有趣哦。
好，
他没有正面回答，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回答的意思哦，就是他认为说他其实缩表会改变。
好，既然都讲到联准会，我们把这个 view 的拉到总经的层面来看一下好了。刚刚 Ryan 已经讲完对银行啊，就是他对经济啊货币政策，但这都是银行的角度哦。最近市场还是有在发酵这个信用贷款违约的问题，请问总体来说，我们要担心这个议题吗？
好，那其实如果从数据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到我们 M 平方官网，你其实可以看到严重拖欠的一个比例啦，其实在很明显的一个上升，尤其在信用卡部分，而且这个数据是2023年的一个 Q3。所以其实你到可能到看到 Q4 maybe 还有机会再进
一步
往上升，对。那现在目前其实 Q3 就已经信用卡部分就已经来到 9.43%， 那大概只有低于疫情期间的一个水准哦，其实已经略高于就是2019年的一个状况。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在去年 Q3 的时候，我们就有开始强调说美国的这个消费经济的强劲增速会慢慢的一个转向温和，因为你看嘛，这个严重拖欠比如果到了接近个 90% 的时候，其实一定都会缩手，就是
9% 或10% 的时候，
民众也付不出来这么多钱了。那银行他也看到他的危险状况，他也会慢慢的去减少他的一个放贷。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是有一部分是反映说民众他的一个消费，可能在过去一段期间，过去两三年了，有财政挹注的这种超额储蓄啊，或是资产快速成长，不管股市、房市，它带给他的一个财富效应，他其实都慢慢的在做一个消退的一个状况哦。那除了这个数据以外，那我们为何就是或是甚至像 JPM 他在2024年的时候还是预估就是信用卡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服务它余额会增长，而且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这个 NCO 的这个比率哦，他也认为说在2024年大概会持稳在 3.5% 以下哦。那这个东西是从现在的经济数据里面我觉得是可以看出端倪的，就是如果你要预判啦，就是到底民众会不会出现一个大量违约的状况，其实你一定要去看就业市场的数据。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假如说民众他没有失业，他还在工作， 他即便他的债务变多了，
对，
他每个月还是能够
还得出钱，
还得出一部分的钱、那何况说美国目前其实从最新的一个12月非农来看啦，他其实近三个月哦，他还是平均的一个月增大概 16.5 万，
是，
所以其实还在美国的一个长期平均之上，所以民众应该是不会突然出现就是完全没有还款能力的状况，
就变大量违约，
这种的话通常就要发生在月增开放款或是他失业的一个情况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嘛。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 N 平方我们也一直有提到，从我们从去年底的时候就一直强调，其实美国就业市场要关注什么，现在要关注的是它的一个就业供需，什么时候月增会放缓，就是现在嘛，美国的一个企业它的招聘需求还是非常非常的高，
是，
就是还是高于疫情前的一个水准、那只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你供需在匹配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那你的非农就比较容易是月增的状况，
是，
那我们什么时候确认说这个额外的一个溢出的动能消失，就是看到这个企业的一个招聘，就是我们的 JLATS 这个非农的职位空缺降到疫情前的水准，那我们可能才会再进一步去观察说，经济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放缓的一个时间点，那目前是没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那除了这个就业部分的话，我们可以从更贴近消费市场的一些数据来观察这个美国银行紧缩的状况吗？
好，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都会定期去观察一个数据，就是联准会它会做一个 SLOOS 的一个调查，就是调查美国银行的一个态度。那美国银行态度的时候，它会同时调查它愿不愿意借款给民众，那也会调查说，民众的一个需求的状况好不好。那其实目前看这个 SLOOS 的一个调查，就是 Q4 的时候，美国银行的一些不管是它紧缩信用卡啊，或是紧缩车贷这种消费型贷款的一个比例，其实都有出现一个转折。原本因为去年一直升息嘛，2023年一直升息，所以其实银行都慢慢的收紧这个部分，
是，
但是到了去年的一个 Q4 的时候，反而会有开始放松迹象，就是因为联准会已经开始沟通他今年2024年可能会进行预防性降息，所以其实银行也有慢慢的就是感受到这件事情，他可能 算是有点预判了。所以如果说今年真的看到联准会真的做了预防性降息的动作，其实我觉得美国银行在这个贷款的一端啊，是不会去做很大幅的紧缩，甚至有可能就是有贷款意愿的话，我就会贷款给你的状况。那需求的部分的话，其实有点类似，就是在升息阶段的时候，大家的那个需求其实会被压抑的。
是，
所以其实如果你看这个 SLOOS 调查的话，你会发现需求也是被压抑在一个低档。但是如果说真的启动第一次的一个预防性降息，我觉得对于民众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态度也会改变很多，它可能。就是跟我之前有讲过，就是可能跟亚洲人想法不一样，就欧美人士啊，应该是觉得说我花得起可以贷款花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去花，而且他预期到会降息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去执行那个动作了。
对，这、就是民族性的差异。
对，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消费经济应该是比较不容易出现一个 A 转向下，虽然 Q1 是淡季，但是你要说他直接进到什么衰退啊，什么很严重衰退，我觉得几率是不大的。
而且现在还有降息预期在做这个缓冲。
对。
OK， 好，最后我们来回到基本面用总经数据的角度再来看一下联准会的发言联准会最近刚其实 Ryan 在前面的时候就有讲嘛，联准会的委员有一些态度啊，然后他们是怎么样的发表。我们都知道联准会2024会转向降息或者是说预防性降息，请问这样的趋势从一些数据来看是不是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好，那其实今年初行情的就是走得非常震荡嘛，尤其从1月1号我们才短短过15天，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觉得哇，行情已经跌回到11月底了耶，就是有这种感觉，
12月白过，
对，12月白过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其实真的主要是因为市场太领先预期了，像以美国来看，它就是市场都一直预期今年就要降6码到7码，但是联准会明明在去年12月的
时候就只有3码啊，
它利率演示图就是估3码嘛，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委员他在公开发言的时候都已经比较保守，
在拉预期，
他是以央行的态度在拉市场预期，所以在这种时候，这看大家个人理解，波动其实在我理解是它会被限缩住，就是没办法往一个方向去走。但是因为你可能有部位在里面，你就会觉得波动好大一下大涨一下大跌。但是它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预期还在拉扯，所以被控在这个区间内。
所以我们为什么前面讲说状况还不是很明朗的原因就是这样。
没错。所以现在的一个委员他就一直希望说有经济数据出来之后才来去做下一步的一个货币政策的动作。那这个部分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目前的态度是觉得不需要特别去担心，因为其实依照过去就是联准会他的一个央行立场，他一定要最后转向嘛，他不能够在这边就宣布他胜利。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核心通膨的一个趋势的话，我们认为说今年其实核心通膨放缓的一个趋势并没有出现一个改变。所以最后很高的几率会见到说市场的预期可能从6码7码小幅的收敛去往4码5码靠拢。那联准会的点阵图则是在 通膨公布，哎，确认往下之后，慢慢的往市场的预期也是往四码五码去靠拢。那这边的话，我就讲一下通膨的数据。假如说你去看一些比较领先的一些指标，像是克里夫兰联储他去预估的一个一月的一个核心的 PCE， 其实你会发现哦，克里夫兰联储现在已经预估一月 PCE。核心的 PCE、哦、会跌破 3% 到 2.75%，
那这是已经跌破 3% 了，
这是预估啦，预估。但是其实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你会想，哎，这个降息预期是不是就可以撑在这边，这样没有错。那另外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就是一月初有公布的一些就是通膨预期的一个调查。那我引用的是纽约联储的一个调查啦，他其实目前就是调查民众的一个状况，他认为说一年期的通膨预期其实也是创下新低到了 3%， 而且他的细项里面有个很关键，就是在 home price 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房价部分，其实民众有一段时间都已经认为说房价年增会持稳在 3% 左右，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通膨的这个预期，尤其民众的这一段啦，其实真的已经控制住了，并没有说哎，民众还是一直预期通膨会往上，那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民众的一个行为嘛，那目前并没有发生这样的状况。所以其实如果说真的看到一月开出来的一个核心 PCE， 那当然一月核心 PCE 还有很久之后啦，我们可能就是先看 CPI， 只要能够进一步的往下，我觉得这个预期的一个波动，就是市场领先预期跟央行比较保守的态度，可能就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一月底，就是联准会的一个 FOMC 开完之后去做一个对焦的一个状况。
这是我为什么就一直提你听众朋友说哎，要来看 A 米方的短评哦，因为我记得在这礼拜通膨公布的时候，然后大家说哇，通膨超预期什么的，市场是这样讲的，但其实 A 米方认为是你还是要看核心，你还是要看我们一些更高频的数据，譬如说克里夫兰联储的这个核心 PC 的预估，都有可以代表的是通膨还是持续往下的方向还是稳定的、哦、那接下来我想问，那联准会已经讲完这个他对于通膨啊他的降息的看法，缩表的部分呢？
好，那其实缩表的部分，其实我们这次也是特别安排进来讲的，原因是这样啦，因为其实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委员讲了跟于缩表有关的一个状况，
罗根吗？
对，就是达拉斯的一个罗根嘛。那为什么我会讲他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以前是在纽约联储里面负责 SOMA 账户的一个经理，就是缩表啊、
okay.
这个部分就是他负责的、啊、所以他的一个说法会最受市场的关注。那我这边稍微引述一下他讲的公开发言讲的话，他其实有直接讲说，就是随着现在的一个 ONRP 啊，他的余额是持续的一个走低嘛，那他认为说其实是应该要事先去放慢缩表的速度。那他有提原因啊，就是因为其实像衰退啊，经济衰退啊，
是
或是哎缩表造成流动性问题啊，这些事情通常都是非线性的，就是他会到了一个临界点就突然的发生，所以他认为说在这种临界点发生之前，其实你已经预料到 ONRP 降到了个5000-6000亿的一个水准，可能在两三个月它
就
要耗尽
了，
那你应该要在这个期间之前就去做一个放慢的动作，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这样是一个比较谨慎，然后如果出现事情的时候你的转弯也不会转，
有预防
了，对，有预防性的一个做。那所以说他现在发表出这个言论后，其实有开始蛮多的一些外资券商，大概一两家啦，首度出现就是哎，一月底的这个 FOMC 联准会可能就会去讨论缩表的改变。那我目前其实也是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的，因为其实我们去看就是 A 米方官网上的一些数据，我们会发现说现在 ONRP 其实已经跌破6000亿了，已经变成5800多亿了。
是，
那银行的一个存准金哦，其实原本都一直很撑，因为流动性的吸收，缩表流动性的吸收被 ONRP 缓冲掉了，所以对银行的一个存准金
应该不会，
照理说没有太大影响。但是我们现在也有看到银行的存准金从 3.5 兆多降到 3.25 兆的一个情况，
也减3000多亿了。
对对对对，其实也减了蛮多的。所以其实如果说真的等到 ONRP 见底的时候，这个数值 maybe 就已经跌破了，跌到了3兆左右。
3兆不就是联准会有做动作的时候吗？
对，这个我们在美国的展望文章中就有提到了，就是我们其实是引述了纽约联储的一个研究，就是其实如果说银行存准金它真的降到三兆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让市场的流动性有出现不足的情况，那政策的利率就是最底层的利率可能就会出现波动加大的一个状况，那联准会通常就会在这个时候去减缓它的缩表，甚至是停止它的缩表。其实大家比较对照历史，其实就是2019年的那个时间点嘛，因为2017年也是第一次做缩表，这次是第二次，所以大家都是对照那个时间点的一个状况。那以目前的速度来看，其实 ONRP 应该三月就会见底，因为它一个月大概就消耗2000亿左右，
是
现在不到6000亿，所以两三个月可能三月底就差不多了。那这边的话为什么我会支持就是一月底可能就会讨论的原因，就是因为二月没有 FOMC 会议啊，
对，
所以如果说到那时候见底了才讨论，联准会中间是没有
三月来不及反应，
对，是没有缓冲时间去做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这次的一月底先做一个讨论，其实是一件适合的一个事情啊。
嗯， 好，我们讲了那么多联准会的态度，有没有一张图表或数据可以让听众朋友来追踪的？
好，那其实我们在去年底啦，我们就有放了一张图表，在这个美国展望系列，就是用银行的存准金去除以商业银行的一个总资产。那这个东西是纽约联储的一个 working paper 里面去讲到的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呢是这样，就是我做个简单的解释啦，
是
就是银行它收了很多民众的存款嘛，对，它拿了很多民众存款。那其实过去其实是会有一个法定准备金，那像现在的法定准备金是归零啦，
是，
但是其实如果说它留的越多的钱，就表示说，他的财务的体制状况越 好，那市场也会更相信他。
buffer 越大，
对，也 buffer 越大。那你手上有更多的现金，其实也代表市场的流动性是 OK 的。
是，
所以我们通常会用这个比例，就是你的商业银行的总资产，那你有留了多少存准金？如果你留越多的话，其实通常就市场流动性是越好的一个状况。
是，
那纽约联储他就是用这个比例，他觉得说这个比例如果说降到了12%以下，那甚至说跌破10%，就是2019年的时候跌破10%的时候，其实市场的底层利率就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波动。那个时候联准会通常就会去做一个干预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联准会去做干预呢？是因为如果说联准会连政策利率都控制不住的话，市场对他的一个信任度就会大幅的降低。所以通常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联准会很立即的反手去干预这件事情。
所以的话，这一张图要看就是这个比值是越高越好嘛，代表流动性是
越高通
越
好。对对对。
OK， 那大家刚刚 Ryan 有讲的一个法子可能 12%，
对，12%，
10-12% 基本上就是比较要警戒的状态了。
对对
对，
对，
那希望听众朋友可以来追踪一下咯。好，今天讲了非常多内容，跟这个银行股然后讲到了美国的经济，然后联准会的态度之后呢，我们留了一点点时间，然后来回答一下这一次我们在这个 MEO 这个线上展望没有回答到的问题，那借着这个机会来回答一下。那听众朋友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点击我们资讯栏的连结回来看一下我们当天1月10号吧，一整天大概2.5小时，从这个 Viviana 的介绍Viviana 讲全球的经济展望，到最后1.5小时的这个 Rachel 还有 Ryan 还有 Viviana 三个一起跟大家 QA， 回答了将近有50-60题的内容，大家可以来一次看得够。这个的直播呢，回看呢可以看到1月31号哦，所以大家也可以回来看一下。那我就来替这个听众朋友来问一下这个问题了。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是比较想要问印度这一块，然后我就平铺直述的问他的问题。他想问的是希望有可以讨论到他的投资环境。他说之前有听到几个厂商在印度经营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生被当地政府罚款或直接没收资产的情况，所以呢，当地的这个政策呢，体制弊端都会影响到印度是否真的能像当年中国发展的速度和结果，它的政策效率是不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呢？
好，这个部分的话我先稍微讲一下，其实只要有这种制造业往便宜劳力的国家去移动的时候，不只是中国，可能说像印度、越南啊或是以前的马来西亚之类的，其实这些东西一定都会受到当地政府的一些政府的制肘。那我也可以稍微说一下原因，因为其实以像可能说我举印度为例啦，就是他现在的状况就是我的东西是在自己国内消费，你卖完你做完一些低阶东西也是我来买单，那为什么钱要给你赚？就是其实以这些就是我们转移制造业往这些国家转的时候，其实就像当初的中国一样嘛，它一定会是对于当地的厂商不是这么的，尤其外面来的厂商不是这么友善，它一定是希望是自己来嘛。 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看的是就因为实物面上的东西都你没办法去解决，但是我们要看的是大趋势，就是说好，他现在会阻挠这些厂商，但是他长远有没有要发展制造业，他如果长远还是有这个意愿的话，那大趋势就没有变，一定会有一些波折，就是可能说他查了某一家的大厂的一个
税，
对，税啊，或是罚他钱什么的，导致说一段时间的停摆，但是如果说他政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的话，其实他还是值得进入的，那他还是跟当初的制造业崛起的中国是一样的状况哦。那这边的话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影音课程里面其实也有提过一个就是数据啦，其实我们通常会去看 OECD 的一个外资限制指数，
是，
那其实从外资限制指数来看，其实印度在法规层面上，当然我觉得现实中有些就是这样啦，法规是法规，但现实一定有人是走黑的，
对，
灰的，对，一定会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说整体它以法规的状况来看的话，其实它的限制指数是处于一个超低的水准，甚至是比当初中国开放之前来的更低。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 一定会有波折，但是长期的趋势应该不会改变，就是不管说它印度的一些外国股权的限制啊，或是一些歧视性厂商，就是外国厂商跟国内厂商的这些可能都有在发生，但是因为法规定在那，我觉得靠时间就是能够去弥补掉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们第二题哦，这位用户是在问说，哎，殖利率曲线翻正前布局短债，之后再布局长债，哦，这是他听到的内容。但前面呢，就是我们的直播有提到三种情境的情境一跟情境二，哦，我们里面的情境有包含就是殖利率曲线翻正后，两年掉得比十年还要来得快。他想问说，为什么两年公债殖利率掉得比十年快，是布局长债呢？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短长债我们是都建议，那只是说为什么现在会比较偏向短债，其实就有点像是2023年的状况。其实2023年的时候我们也一直都比较推货币市场基金，然后或是短债的这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它还没有启动第一次降息之前，或是你经济的数据还没有转到很明显的转弱之前，
是
其实你不知道它最后的一个降息幅度的码数是
多大，
所以其实很多人的一个债的一个布局，他就会布得很早，那会承受他的一个回档的一个损失，那尤其在长债的部分，那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我们还是好像觉得说上半年短债为主的原因是这样啦，因为你看嘛，现在市场的一个预期已经预期到今年降息六码到七码，那长债的一个实外殖率其实现在是 4% 左右，其实大概就是反映了这个预期，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如果去，除非啦就是你真的要长线投资，你这 4% 是你 OK 的，你的要求报酬率就是 4%， 那你当然可以在现在买，但是不然的话其实像现在可能两年期就 4.3% 4.5%
啦，还是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那你买那个，其实说实在你持有到到期，你的一个拿到的一个殖利率也是比实外来的高。那大家如果想的是资本利得的部分，就是说真的降息之后再大幅的喷出，那当然就是长债的反应会比较多，但是我觉得长债反应比较多也是要看当下的一个预期状况，假如说现在的实外的殖利率是 4.5 了，是 4.5 左右，那我当然会觉得它一定反应很快，
对，
但是这个部分就是目前就是4嘛，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的布局其实短长债都推，那只是说以我们就是可能每个人风险属性不一样，以我们的想法是短债应该会是稍微多一点，那长债的话你要等到你自己的要求报酬的殖利率到了后其实就布局进去，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持有到预期啦，持有到就是降息真的发生的时候，
降息到的
时候你就会有资本利得的一个收入产生，所以其实两个都推啦，也没有说特别推哪一个这样，
其实就是看你投资这个商品你赚的到底是要赚它的利息还是赚它的资本利得啦。
对，
那我们认为如果你投资债的话，现在你就看到怎么样短债它的这个报酬就是还是好一些嘛， 4.3左右，那还是比四来的高，所以如果你走向是偏向这一个比较求稳的话，那我们觉得短债也是可以，是可以比较多着重，但长短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都是可以
开启降息循环，其实都还是长线都还是推荐的。
OK， 好，那希望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咯。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我们一周一图表的时间哦。这个礼拜的一周一图表呢，其实 Ryan 刚刚前面就有讲过了，就是联准会超额存款准备金除以商业银行总资产。那如果没有听过的听众朋友，或者没看过这张图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再用三个问题，然后透过简答的方式让你可以快速的理解哦。好，首先第一题呢，联准会为什么会有超额存款呢？
好，其实联准会从2008年启动 QE 之后，它其实在2020的一个肺炎疫情之后也就是继续的进行它的一个购债，所以你从市场上在购债的时候，你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资金在市场上，那这些资金如果用不到存在银行体系里面，其实就是超额存准金哦。
好，那第二题呢，超额存款准备金除以商业银行资产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好，那这个代表是说银行它的一个总资产的里面有多少的比例是留在它身上当做这个超额存款准备金，所以如果说你的超额存款准备金越多的时候，就表示说银行的一个流动性状况是更好的。
好，第三题呢，我们要如何用这张图看今年联准会的宽松态度？
好，银行存款准备金我们刚才前面有说过，可以视为就是流动性是不是足够的一个指标哦。那目前我们根据纽约联储的一个研究，其实存准金占商业银行的一个总资产的比率如果跌破了 12% 的一话，那其实就代表说市场的一个底层利率，也就是联准会的一个政策利率可能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波动哦。像是2019年下半的时候就曾经出现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危机，那也是就是当时就是这个比率跌破 12%， 一直跌到 10%， 然后联准会正式转向宽松的一个时间点哦。
好，非常谢谢 Ryan 参加我们这一次的录音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下一集呢来跟大家来个预告哦。还记得去年哦，有特别在听 N 平方，有 N 平方的伙伴一起上来跟大家聊聊天哦，代表就是哎，不同的伙伴在 N 平方主要在做什么事情，他是什么样的背景，大家应该好奇 N 平方到底有哪些成员，他们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那一起为 N 平方带到什么样的目标呢？我们下一集会邀请我们的办公室经理 Tim 当做主持人，然后来好好的带领听众朋友来了解 N 平方伙伴的一天。下一集很精彩哦，请大家一定要收听了。那今天这集到这边，喜欢我们的话记得给我们评价，可以让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就下一次见咯，拜拜
拜拜。